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9月26日。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有钱人的故事。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自从中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中国经济进入衰退，中国人的财富也就开始缩水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各大银行财报里披露的私行客户数量和他们的资产规模，这个数字又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像国内私行业务做第一的招商银行，去年他们的私行客户数还有10%几的增长量。私行客户那可是能够在银行存到600万人民币以上的真正有钱人，他们的数量竟然还能增长如此之多，这似乎和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大环境不太匹配。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看一份胡润研究院公布的有关中国富裕家庭的财富统计报告。我们来探究一下，当经济衰退来临的时候，中国的有钱人是否依然可以高枕无忧。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我们来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少有钱人。2024年底，在中国家庭总资产超过600万的家庭有多少呢？是 512.8 万户。这个总资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所以一般家庭如果在一线城市有一套不错的房子，基本都能进入这个名单。但这个群体的数量已经连续2年下滑了，高峰出现在2022年，当时有 518.3 万户，2年时间大概有 5.5 万户的中国家庭资产跌破了600万。那么我们把财富门槛拉高，资产1000万以上的家庭情况又如何呢？答案是，无论是家庭资产1000万，还是家庭资产1亿，甚至家庭资产3000万美元以上的顶级富豪家庭，数量都在减少，而且数据顶点都出现在2022年，几乎是和中国房地产的走势一致的。家庭资产1000万以上，中国有 206.6 万户，占到全国家庭的比重是 0.42%。也就是1000户中国家庭里只有4户家庭资产能够超过千万。这只是资产，不是净资产，所以没有去掉负债。2023年中国资产超过千万的家庭减少了27300户，2024年又减少了17000户。那么这些富裕家庭为什么从统计数据里消失了呢？其实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移民人数增加。有机构调查发现，这2年中国几乎每年都有超过10000名高净值人士选择移民。第二个原因是资产缩水，比如房价下跌，投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因为房价下跌了，因为中国的有钱人家庭有一个硬伤，那就是房产占资产的比重实在是太高了，基本上在 50% 到 70% 之间。也就是说，你家资产1000万，700万都是房子，其他资产只有300万。如此一来，如果房价下跌一半，你家的资产就会直接缩水350万，掉出富裕榜。这就是房产这种不动产最大的毛病，也就是流动性太差。中国很多有钱家庭，大家别看资产一统计都是上千万，但真正能拿出来花的钱其实并不多。一旦遇到点事需要资金周转，这时候他们的房子就可能要拿去银行抵押了。所以哪怕是资产上千万的富裕家庭，也是会为钱发愁的。人一旦财富缩水，心态也会随之变化。在胡润的调研里，2021年很多高净值家庭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评价是非常宽裕或者比较宽裕，但到了2025年这个比例足足下降了30个百分点。更有意思的是，当他们被问到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排名也发生了变化。第一名仍然是健康，而且比例还在提升。第二名是幸福，保持稳定。但第三名出人意料的变成了金钱。要知道2021年的时候，金钱只排在第10名，只有 15% 的受访者选择。但到了2025年，这个比例就翻倍涨到了 30%， 直接进入前三。这背后其实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过去中国的有钱人对未来是积极乐观的，他们觉得自己的钱够花了，所以追求时间，追求自由，追求自我实现。但现在他们开始焦虑自己的钱可能还是不够花的，对未来感到悲观了。 原因当然还是因为财富被房地产深刻绑定，房子成了套牢的资产。而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其实现金流才是最重要的。有钱人都开始对未来感到悲观，那么这对消费肯定是不利的。所以胡润的调研结果就显示，高净值家庭的消费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型，炫耀型消费下降，功能型消费上升，有钱人竟然也跟我们穷人一样消费降级了。具体来看，个人奢华体验部分，比如豪华旅行、顶级餐饮、纯粹的面子消费，这类明显减少。纯商务应酬，比如为了人脉和场面而花的钱，也在下降。而为家人的支出，比如子女教育、父母健康，则呈现增长趋势。投资和日常开销部分略有上升，趋向理性。在奢侈品消费上，科技产品成为最大赢家，超过 60% 的高净值家庭增加了这类消费，把它推到了奢侈品消费的首位。其次是服饰、鞋履、品牌首饰、美妆、香水。而传统的硬奢品，比如手表、酒类、游艇、私人飞机，反而出现了下降。比如手表 ,38% 的家庭减少了支出。私人飞机和游艇减少的比例更高，达到 44%。很明显，中国的有钱人消费欲望也下降了。这就难怪现在奢侈品商店都在中国出现了关店潮。胡润的这次调研还特别把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划分成了六大类型。大家别看只是六个标签，其实背后正好映射出当前经济环境下财富人群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逻辑。第一类，蓄能派，这部分人主动收缩战线，削减高风险投资，攒现金，降杠杆，甚至会把部分资金从非流动性资产中抽出来。他们的心态很像冬眠，不是消极，而是相信寒冬之后会有春天，但自己得先熬过寒冬，所以要留够子弹，等待寒冬的过去。这群人往往有一定的金融知识和风险管理意识，属于典型的防守派中的战略派。这一群体的占比是 30.4%， 是中国有钱人里最大的一个群体。第二类，暂停派。和蓄能派不同，暂停派更多的是被迫防守，可能是企业经营不景气，投资亏损或者房产贬值，所以导致家庭现金流紧张。这时候他们的选择不能是战略收缩，只能是无奈收缩。能省则省，开销往下调，维持基本生活。这类家庭如果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很可能就会阶级滑落。这一群体的占比是 25%， 是除了蓄能派以外最大的一个群体。那么第三类群体是什么呢？是无畏派。这类人群就比较有意思了，他们既不激进也不焦虑，而是反内卷，强调小确幸，追求个人兴趣，比如旅游、艺术、文化娱乐消费等等。在资产缩水的背景下，这类人选择精神消费来提升生活品质，实际上是另一种防守方式，既不再执着于财富扩张，而是注重当下体验，有点看破红尘那个味道了。我称他们为佛系派。这类人群的占比是 17.4%。 接着还有第四类，跨阶派。这类人群就和以上三类人都不一样了，他们最积极上进，哪怕大环境如此糟糕，他们也要逆势加码，不仅维持社交投入，还会投资事业人脉，力图逆袭上位。这类人群往往年纪较轻，或者从事科技、互联网等新兴行业，他们如果赌对了，那就能实现阶级跃升。大家看目前中国出现的一些科技业新贵，基本都属于这类群体，他们的占比是 11.9%。 第五类，真我派，他们强调自我表达，追求悦己消费，哪怕大环境不佳，也愿意在时尚、个性化服务、兴趣消费上花钱。这类群体消费倾向稳定，对自我价值感的追求强烈，可以理解为高净值家庭里的小众个性群体。在他们眼里，财富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表达自我的工具。这类人群占比是 8.8%。 最后一类是滑落派，这是最尴尬的一类有钱人。他们过去可能也曾经风光过，但因为投资失利、企业困境或房产暴跌，财富缩水明显，消费力也下降了。他们正在从高净值边缘掉出，未来可能连富裕家庭的门槛都保不住。 这类群体的心理压力最大，也最容易出现焦虑，甚至铤而走险，冒险出击。这类人群的占比是 6.6%。 如果我们把这六类高净值人群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哪怕是有钱人，也是多数人在防守，少数人在进取。说明当下中国人的共识就是保住已有财富比追求增长更重要啊。如果根据胡润的这项调研结果，我们会发现哪怕是中国最有钱的人群，阶级滑落的风险也高得吓人。比如滑落派和暂停派加起来就有 32% 的比例，也就是说中国最有钱的群体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可能重新返贫成为平民。以此我们可以推断，假如是普通中产家庭呢，中国那些资产不足100万的家庭，他们的返贫可能性又是多少呢？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应该会高过有钱人的比例 30% 吧。可以这么说，胡润这份调研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富裕阶层的状态，我认为是比较贴近现实的。我们可以和美国做一个对比，美国这几年面临的是通胀的烦恼，情况正好和中国相反，经济是过热，所以资产增值很快，由此现在是美国的有钱人在支撑美国的消费增长，高端消费数据都特别亮眼。其次，美国高净值人群去年增加了 7.3%， 和中国的有钱人爱买房不同，美国的富裕家庭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资产，所以流动性很充裕，目前美股表现良好，他们的现金仓位就下降了，股市投资增加，风险偏好上升，对未来的预期就是积极乐观。好，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从胡润的调研里看到这样一个清晰的图景，中国的财富高峰已经在2022年和房地产一起见顶了。过去20年，中国的有钱人是靠房地产和旧经济行业堆出来的，但随着楼市下行，民企利润率收缩，哪怕是千万级资产的家庭也在经历财富缩水和现金焦虑。更危险的是，连中国最富裕的人群心态也变了，他们开始担心未来钱不够花。如果连最有钱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财富都是悲观的，那么整个中国社会的消费欲望和投资信心会跌到哪里去，大家可想而知。我相信未来中国的富豪家庭会经历一轮大洗牌，房地产和传统制造业的旧富豪们会慢慢掉队，他们要么带着仅剩的财产移民海外，要么留在中国等待破产。而科技业会产生新一批的富豪，但这种财富效应已经不能和改革开放头几年相比了。以前你在老家开个小厂，你可能就能成为亿万富翁，但现在你得优秀到像梁文峰这样，你才可能成为科技新贵。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呐。如果经济大环境已然变得如此糟糕，那么全社会的共识就是悲观、躺平、保守。民间如此死气沉沉，这样的国家又怎么可能会迎来经济的再次辉煌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